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1年，还不到50岁的我，却感觉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身体极度难受，五脏六腑都在抽搐，心也剧痛，站不住，躺不下，去了许多家医院，却查不出是什么病。我万念俱灰，一心求死，丈夫也不出去干活了，在家陪我最后几天。一天，我到妹妹家散心，那个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一边难受的不停地转圈，一边大哭，妹妹也着急的不行。她突然对我说，要不你还是看看法轮功的书吧。1999年我跟着学了几天法轮功，练功动作都还没学会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我也就稀里糊涂的放弃了。妹妹的话提醒了我，我找出收藏的大法书，一边回忆，一边照着书开始练功。只练了几天，动作也不标准，所有严重的症状就全部消失了，大大小小的毛病都好了，我又可以活下去了。我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友邻里，告诉我遇到的有缘人。一次我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绑架关押，回家后全家人都来了，个个都指责我。后来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亲身受益的事，他们也开始一点点的转变。在他们逐渐的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后，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整个家族的每个人都真心地相信大法，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大姐以前命运总是不顺，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几次遇到被撞挨摔的事儿，有一次还把小拇指整个撞断了。明白大法真相后，她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次她骑电动车路过小区门口，突然和对面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撞上了，大姐被撞得仰面朝天，头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60多岁的人头磕在水泥地上，却什么事儿都没有，起来就走了，周围的人都觉得神奇。还有一次，大姐也是骑电动车，还带着小外孙，骑到一个加油站附近时，没注意到有一个水泥桩子，结果一下就撞到水泥桩子上了，这可真是撞得够狠的，电动车都散了。大姐和小外孙两个人都毫发无损，只是吓得不轻。那辆电动车1000多元买的，可这一撞差点报废，花了700元才修好。大姐为什么这么幸运？ 因为他现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次遇到危险的事情，每次都有惊无险。相信大法好，大姐成了一个幸运的人。有一天，我的小孙子突然牙疼，疼得他一直叫个不停。我告诉他念大法好，他疼得顾不上念，我就给他念。我把他抱在怀里，一边拍着他，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分钟，小孙子呼的一下蹦起来，欢蹦乱跳的自己去玩了。他还说，奶奶，我要念法轮大法好了。我的大孙女小时候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输一次液，治疗喉炎，嗓子里小舌头附近长了两个大疙瘩，鲜红的一边一个。医生说，等孩子六七岁时再做手术。大孙女小时候我带她的时间多，她跟我一起学法背红银，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跟我要不干胶去贴。我给人讲完真相，她也紧跟着叮嘱对方说，奶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大孙女嗓子里的两个大疙瘩都没了。我的弟弟大勇家原来日子艰难，大勇从小就有流血不止的毛病，也不知是什么病，总是吃药也不见好。六岁时在北京检查出是造血功能有问题，是一种世界罕见的疑难病，医学无法治愈。更不幸的是，他药吃的也不对劲，导致骨头坏死。这两种病真是把他折磨的日子无比艰难。骨头坏死需要做手术，但因为流血不止又做不了手术。不仅骨头坏死，膝盖也比正常大两倍，走路需要用双拐，直不起腰，上厕所也无法坐到坐便器上，只能半站半蹲。因为常年治病还欠了30万元的债。通过我不断地给他讲真相，大勇逐渐地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后来，大勇家不仅30万的欠债还清了，还买了楼房。大勇知道，是他相信了大法后得了福报，他家现在真是喜事连连。大勇身上的两种病，原以为会跟着他一辈子，后来有了一种可以止血的药，他也神奇地完成了两次艰难的大手术，一次是治疗骨头坏死，一次是换了一个人工膝盖，两次手术都非常成功，医生都觉得很神奇。从此以后，大勇总是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给人讲真相，劝人三退。我给他的真相资料他也去发，给他护身符他也发给别人，真相盘也发，还给十几个人做了退档。他劝人退档时很直接就问，你是党员吗？对方说是，他就说退了吧。然后他就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以前差点瘫痪，快要死的人了，因为相信大法好，你看我现在扔掉了双拐，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有一年，我拿着两张年画问我弟妹，小玉，你要哪张？她选了一张有两个男娃的，拿回家贴在了墙上。我弟弟的儿媳欣欣怀了第三胎， 前两胎是女儿，第三胎是个男孩。小玉跟欣欣说，你看咱这画管用吧，是这画给咱们带来的福分，给咱们送来的大儿子。欣欣从怀孕到生产没有妊娠反应，也没哪里不舒服，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怀前两胎时都因为身体不好提前剖腹产，怀二女儿时下身还一直走血。欣欣现在也非常相信大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原来对大法不理解，这回她亲身体会到了，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每天都念。我给她的真相小广播她经常听，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听。孩子出生后第六天，弟弟和弟媳买了好水果到我家给师父磕头，他俩在师父法像前诚心敬意地感谢师父给他全家一次次带来福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给所有真心相信的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福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人受益，人人相信法轮大法，人人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 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他在垂死中挣扎，后来他不仅从死亡中挣脱出来，还能处处帮助他人，为人着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大哥小时候得了脑炎，百日咳，去打青链霉素，把一只耳朵打聋了。后来他的头又被铁锹打伤，变得反应迟钝，智力低下。20多岁，大哥外出打工，又得了肾病，全身浮肿，还贫血。大哥肾病一发作就得住院，他年纪轻轻就成了老病号。后来大哥因为身体不好，婚姻失败，工作也下岗，经济全靠父亲的退休金，大哥成了父母的拖累，成了家中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治病，大哥练各种气功，找巫医神汉，可都无效。1998年，大哥肾病发作，全身严重浮肿变形，两条腿无法并拢，只能插着走路。大哥住院治疗，医生说已到肾病晚期，也就是尿毒症，无力回天，劝大哥立即转院。大哥的住院费用与照顾全靠父亲，可是父亲在大哥住院期间旧病复发病逝了，大哥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回家后，大哥清理父亲遗物，发现二哥以前寄回家的法轮功书籍《转法轮》，那时二哥劝大哥修大法，大哥总说他想要先多挣点钱，等把钱挣够了再修炼。这时大哥翻开书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明白了人生的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他后悔当初没听二哥的话，决定开始修大法。修炼2个月后，大哥一身病全都好了。大哥很惊讶，自己竟然从鬼门关被救回了。他感激大法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他还告诉自己要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处事。后来大哥来到我地蹬人力三轮车为生。有一次，大哥踩着空三轮车走了很远，才发现乘客下车时忘记带走了提包，大哥赶紧沿路返回，终于在乘客下车的地方找到了焦急张望的失主。大哥赶紧把提包还给对方，对方很感激，要送大哥东西，但大哥谢绝了。大哥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的师父叫我这样做的。就这样，大哥经常捡到乘客丢失的东西，有2次捡到驾驶证，1次捡到钱包，3次捡到手机。大哥都想方设法找到失主，将钱物悉数归还。2016年，一天晚上8点多，大哥骑着电动三轮车，突然被后面的一辆小轿车撞飞，电动三轮车零件散落一地，车子当场报废。大哥被撞飞好几米后，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半晌，大哥才缓过神来。肇事司机却驾车逃跑了，围观的路人报了警，交警到现场勘查。处理后把大哥送回了住处。第二天，我陪大哥去交警队做了记录，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后来肇事车主通过交警找到了我，他带着妻子、叔叔和娘娘来，让我带他去见大哥。一见到大哥，他们一个劲地道歉，询问大哥的受伤情况。大哥说，没的事的，医生说是小问题，你也不是故意撞人的，我不会讹诈你们的。大哥遭受那么严重的撞击，他的右腿从膝盖以下到脚虽然肿了起来，但是腿没有骨折，只有右脚第4和第5根脚趾骨折。我也告诉肇事车主他们，我哥能躲过了这个生死劫难，是因为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李洪志师父保护了他，才没事的。如果你们撞的是别人，也许就不会如此幸运了。我还说， 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我们不会讹你们，现在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以后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就放心吧。他们听了感动不已，他妻子不停地说，真的没想到，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好的人，你们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们，我们运气真的是太好了，遇上了你们。后来他们非要给大哥5000元钱作为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和买新三轮车的费用，大哥不要，但他妻子说，车祸发生后，我们两口子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心中非常内疚与不安，给大哥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让大哥受到了惊吓，请务必收下，我们才能心安。这次事故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理所应当该承担。最后他们硬是将钱留下，实在推辞不了，大哥才收下。这笔钱扣除医院的检查费和买三轮车的费用，还剩下1500元钱。大哥要把钱退还给肇事车主，但他们不要。最后大哥将这笔钱捐给了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肇事车主夫妇还几次提着水果上门来看大哥。有一次他妻子告诉我，本来他们心里没有底，直到见到我们，看到我们人都这么好，这么宽容，他们觉得真的遇上好人了。他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7年，大哥因为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大哥要回家的那天，我去接他，走出拘留所的大门，我问大哥吃过早饭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在这外面吃点东西再回去。大哥说不用，我想他吃过了，就没再多问。回到家已经是上午11点了，我对大哥说，早上出门前我就煮好了一大锅稀饭，买了熟食卤鸭，你先吃点吧。大哥就舀了一大碗稀饭，一口气就喝掉了，接着又舀了一大碗，又一口气喝掉。我看着大哥吃稀饭，像是往肚里倒，像是好多天没吃饭的样子。我惊讶地问，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大哥说，早上我把我的那大半个馒头给了同事的那个大汉，他块头大，半个馒头吃不饱。原来在拘留所大家都吃不饱，每人每天早上只有大半个馒头，而大哥就把他唯一的半个馒头给了那个大汉。看着大哥瘦小的身躯，囫囵吞饭的样子，我眼泪差点流下来。大哥在自己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是这样的为人着想。以前的大哥多灾多病，1998年因为尿毒症回家等死的他，现在却身体康泰，每天精神奕奕，还能随时随地帮助别人，感谢大法让大哥的人生转变这么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性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妹妹的孩子，也就是我外甥，从日本回来，3+2本硕连读没有读完，只拿到国内985院校本科学历。因为在日本期间遭受挫折，精神上受到打击，回到国内也不想从事所学专业了，有几个比较好的事业单位也放弃了。回到家里每天睡到9点多，闷闷的，有时傻笑，也不交流，看样子是得抑郁症了。头发长长的，头顶上掉了一缕头发，能看到硬币大小的头皮。妹妹每天用酒泡的姜片擦，因为孩子小时候得过癫痫，妹妹也不敢深说。一天妹妹给我打电话说，让孩子去你家待段时间吧，散散心。由于我修炼法轮大法，妹妹不理解，平时也很少让孩子单独接触我们，看来这次问题真的很严重，实在没办法才放手的。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后，外甥大概3岁左右来我家玩，我妻子跟外甥讲大法真相，说大舅妈给你讲个法轮大法好的故事。讲完后，外甥和我女儿拿着小刀和塑料袋到楼下空地挖婆婆丁，在小区里外甥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时隔20多年，这次外甥到了我家，原打算给外甥听听传统文化，后来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决定还是给他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吧。我们听师父广州讲法，每天一讲，听完讲法录音后，然后每天读转法轮半个小时，整本书学了一遍，同时给他做了3退，退出了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抹去了再加入这些邪恶组织时发过的要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外甥读法时声音洪亮，每天到了学法时间，有时我妻子来得慢点，他就高声喊大舅妈到点了。学完法，我领着外甥在小区走圈聊天。外甥悟性好，思想上接受了大法，所以从大法中受益了。妹妹给带了姜片泡酒，安排我每天给外甥擦拭头顶，我也没用。大约20天，我们领着外甥回妹妹家，一进门，外甥奶奶惊讶地说，这孩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外甥姑姑赶紧把他拉过来，扒着头发看，说都有蜘蛛网纹了，就是有毛囊了。妹妹妹夫也非常惊喜，关键是我们没有使用姜片泡酒，只是带着孩子学转法轮。吃饭时，我妻子鼓励孩子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孩子也敞开心扉，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妹妹妹夫也表态同意，不干涉孩子以后的事。目前外甥生活中充满了自信阳光，在大陆中部某城市发展很好，做了一家私企高管。大法使我外甥脱胎换骨，对于大陆独生子女家庭，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救了一个家庭。从这以后，妹妹妹夫对我们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为他们将来进一步认识大法真相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近日中共搞起高调宣传，让各地民众搞所谓的自愿捐献器官，同时中共下发文件强制要求单位职工填写器官移植志愿表。2022年11月，一位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诉自己身份证丢了，信息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里。这名女士感到极为恐惧和着急，害怕自己被盗取器官，成为名义上名副其实的自愿捐献器官者。近期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信息，已完成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还有网友表示，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列入个人诚信记录的黑名单。2023年1月，有网友反映，登记器官捐献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信息还在系统里。对于这种被中共强制称为所谓自愿行为的场景，可能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会很懵懂，但经历过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的人，就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中共党团队的人也都明白，在宣誓中所谓的自愿加入就是这样的仪式，是政治任务，是强制的，不能有个人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当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举着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跟党走时，就已经自愿捐献器官了，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把命献给党，这份献命合同已经被装入档案袋。献命其实已经包含了献器官，只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当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后，当江西少年胡星宇在学校离奇失踪后，当越来越多的人蹊跷失踪后，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们所讲的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都是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也延伸到了你我他的身上。近日中共搞的全民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凸显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势必将向更广的范围延续。有了这样所谓的自愿捐献，中共作恶将更加肆无忌惮。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没捐也是捐，全民都在其中。总之，要强迫你捐，然后说你是自愿，这样中共才能更方便地掩盖强制活摘器官这一邪恶事实。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持之以恒向民众讲真相，劝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目的就是帮助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拿回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废除要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从而在上天淘汰中共的大瘟疫、大灾难中获得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接着谈下半部分。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是另外的几个例子。四，义利观。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金钱、财富等物质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以道义衡量，见利思义。而小人只讲究私利，以利来衡量，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孔子把不义而来的富贵比作浮云，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古典小说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传达着君子重义轻利以及不义之财不可取的社会伦理思考。如《夷坚志》中查士道人讲述的富户渔翁，家岁收谷10万担，而处心人廉，常减价出跳，每敌一担，又以半生增几之，是典型的儒商，家道一直昌盛。《蒋员外》中讲述的蒋员外，轻财重义，闻不孝子侄变卖田产，必随其价买之，待其无以自给，又举田以还，不取回其钱，如此买而又还多次。一日，蒋员外泛海入郡，因大风击舟而落水，舟行如飞，舟人挽衣救之不及。忽遥见一人冉冉立于水上，随风覆舟索，视之乃蒋员外。舟人遂扶其登舟，问其所以，未将逆时，忽觉有物托起其足， 顺风而送至周所。书中说，人以为积善报云，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反映奸商不仁不义，终不为上天所容，故天诛之的故事。如毕敌阵死和夷坚质卜中的鄱阳雷阵，前者记载的是饶州余干县同口社港西民段二十六被雷震死，因其在饥荒之年囤积居奇，储谷两仓而必不肯出，故天诛之即死，谷皆为火焚。后者则记载了饶州城下一大米商为取后息，在三百担米中杂以糠壳并以水半湿出售，结果在途中遭雷击，米沉江中，颗粒不存，险些丧命，奸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如三言：警示通言、遇事明言、醒事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借贪财、借富义，就是警醒世人重义轻利和先义后利。裴度本来命该饿死，施润泽家中开了一张筹机，正以为本钱少无法扩大经营而苦恼。吕大郎之子被人拐走，为寻找儿子四处经商，破产后流落他乡。这些人拾到钱财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物归还原主，这些拾金不昧的人最后都得到厚报。本该饿死的裴度出将入相，施润泽还金之后免去了两次杀身之祸，危难之时幸得那位施主无私援助，家道日盛，富甲一方。吕大郎还金给施主，找见了儿子，而贪不义之财的赵昂、弥善济、朱常要么送命，要么家道败落，令人引以为戒。五、伦理观。古典小说中有大量宣扬伦理道德的篇章，其中许多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受传统文化意识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代表的道德伦理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封神演义》中说，民之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如《隋唐演义》《太平广记》等书中都有讲述唐代郭子仪的故事，称其为天官，五福俱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福即长寿、富贵、康宁，崇尚美德与和平。他之所以五福俱全，是因为他做人有度量，能包容，与人为善，德行端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爱民如子。无论是军功、辅政还是为人，都可当得上楷模二字。他曾单骑赴回营，联合回纥，大破吐蕃，收复了洛阳、长安两京。唐肃宗对他说，虽武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做上司，他善于培养人才，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因功位至将相。他集富贵寿考于一身，子孙显贵安泰，人们都说是其宽仁得到的福报。书中称其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三十年，依于汾阳功服足仓，秉仁导义，铁石心肠，四朝靖乱，五世齐昌，为臣之节，感效忠良。五福俱全的另一著名人物是北宋的范仲淹，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备受世人的尊敬，其行善积德，惠及子孙。《范仲淹传》等书中讲述了范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节俭 而好诗语。他在诗中写道：常待尧舜主，尽作西皇民，耕田于藻井，息息千万春。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像尧舜那样的盛世。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成为古代正直的士大夫们立身行己的准则。范仲淹官居参知政事，但他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将其俸禄用于兴学，置办义田，扶危济困。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建树，为官清正，把自己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范仲淹办的义庄上了。儒家重视修己，提出慎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恪守规范，不要认为做事无人知晓，其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三国演义》中糜竺因为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得到火德星君的提醒。糜竺家世富豪，有一次去洛阳做买卖，乘车返回，路上遇一美貌女子，要求搭车。糜竺随下车步行，而把车让给女子坐。这个女子邀请糜竺一同坐车，糜竺上车后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走了几里，女子告辞，临别对糜竺说：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奉上帝敕往烧汝家，感君相待以礼，故名告君，君可速归，搬出财物，吾当夜来。说完就不见了。糜竺大惊，飞奔回家，将家中所有财物急忙搬出。当晚其家厨中果然火起，烧毁了所有房屋。糜竺就广舍家财，济助贫苦，后来跟随刘备，矢志不渝。道德观念给人们提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三国演义》中奸臣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奇观，尸首提出关外，以致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灵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浊，可谓甚矣。《说岳全传》中的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岳飞，难逃报应。秦桧后来被拘溃烂，死时看到有神人举锤打来，周围人都听到他喊饶命和铁锁声。秦桧有个衙役叫何立，到东南方去出差，恍惚间到了阴间，看见秦桧等奸臣都被拘入丰都。诗曰：窃弄威权意气豪，谁知一旦似冰消，请看临死神人机，天道昭昭定不饶。传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无不叫人向善，史上著名小说作家如李昉、洪迈、罗贯中、吴承恩、冯梦龙、林萌初、曹雪芹等人皆仰慕和崇敬道法玄妙的义理与高超的道德境界，而且他们中有的依法修行，其作品中常以业报轮回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因由。而书中的许多词曰、诗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更强化了这一论点。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人物形象的善恶良友，有如精微之水，分明易辨。其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性上， 都熠熠生辉。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宣扬上天主宰报应，天理昭彰，天道神而明之，支配善恶之报，公正无私，企图使人通过好因获得好报，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劝人行善必获，对社会各个阶层起着警策、教化和保护作用，使人出于对自己及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听众朋友，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